好，在听到之前，我们来听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取自希伯来书第二章10-18节。希伯来书二章10-18节。好，找到了，请听我来念。希伯来书第二章10-18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处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不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被试探的人。好，今早我们感谢主带领伟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今天的正道。他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耶稣最要好的兄弟。我们请伟华牧师。
大家平安。如果你要看这个讲道笔记的话，可以看周刊的第七页啊，周刊的第七页。假如我告诉你，这个你驾飞机了哈，你如果要注意一个原则，就是这个飞机怎么样往上升呢？它要先往下降。啊，你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很奇怪了。我们当中有人真的是会驾这个飞机的哈、所以就会觉得这个道理可能不大对。那我们往下降，好像是跟往上飞完全相反的一个观念嘛，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所以当新约的这些信徒听到这个希伯来书，我们说这个希伯来书是一个讲章，对吗？听到这个讲员讲道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有这种感受的，因为。为什么呢？记得上次我们说，这耶稣来完成这个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最好的计划的时候啊，为我们取得这个尊贵荣耀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他要降卑，他把我们要带到上面去。首先他自己要降卑，还不只是成为人，还要替我们死，他还要替我们死。降卑为人，为我们这些罪人死，这个想法好像跟为我们取得尊贵荣耀是相反的一个观念啊。不过当然我们说，这个耶稣既然愿意成为人，已经单单这一点已经告诉你神多么的看重你，神看重你。所以上次第九节那边说，这个是神的恩典，他因为看重你，他不只是告诉你怎么做，他还来到这个地面上来为我们死。今天我们就看他既然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死了之后，那么他怎么把我们带进那个天上那个尊贵荣耀里面呢？这我们今天就来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可以时常回到你面前，借着圣经的话得到帮助。主，你就开启我们的心来认识你的心意， 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曾经有一个一个少女了哈，她被强迫拉进这个王宫里面，当然这不是她要的，她是被这个统治者强迫带进，跟其他的少女带进这个王宫里面。不过这个少女呢，后来成了王后。他做了王后，哎呀，这个当然是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了。不过随着做了王后之后不久，有一个坏人，一个坏人他就起来了。哇，这个坏人有一个很坏的计划，他的计划呢是要把这个少女整个同族的人呢全部杀死了。他要把这个少女同族的人，他的那个族的人呢全部杀死。当然这个少女现在做王后了，对不对？她发现了这个计划之后呢，她就及时的拦住阻止这个坏人这么做。结果呢，因为她出面，她愿意为她的同族的人说话，结果救了她所有的同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那些信主的啦，可能有一个印象啊，我们在讲的是在圣经里面的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怎么样做了王后，来到国王的面前为他同族的犹大人祈求啊，所以就因此拦住了这个哈曼的那个诡计啊，让他同族的犹大人没有被杀。那耶稣他成为人，像我们一样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的。他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好像圣经用的话是做我们的兄弟啊，为的是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荣耀里去。那他成为人的原因有什么呢？为什么要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要说明他跟我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源自一处，我们是有同一个地方的。那当上次我们说你觉得你自己很微小，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哎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真的有些人觉得我就算我今天死了，明天都没有人会想起我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你感到灰心的时候，第十节说什么呢？十节说你跟我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已经讲过了，为什么是讲儿子呢？因为儿子才有产业嘛，所以就算是姐妹你也是神的儿子啊，因为你是神为你预备产业的一个人。那个产业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注意听这个讲员，希伯来书的讲员过去讲过了，神为你预备了一个救恩，一章十四节那边说你将来要承受 inherit， 你要承受神给你预备的救恩，这就是神整个计划的那个目的。而神预备借着耶稣让你得到神为你预备的这个救恩。他过去如果他怎么让你得到这个救恩，他过去记得我们说他说话，用他的口的话来创造了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他接下来怎么让你得到这么美这么好的一个救恩呢？怎么把你带到荣耀里去呢？如果你去机场接机的话，有时候你会看到在机场里面那个 arrival hall， 当这些人从他们的飞机出来，有这些不同酒店的这些司机有时候在那边等着他们的顾客，对吗？就拿着一个小牌子对不对？某某先生就是要预备接他到那个酒店里面去，这个是给一般人的，对吗？的待遇啊。就算是坐很好的车，豪华的车啦，那个司机可能戴着一个大帽子还是怎么的，已经很豪华了。不过你立冬，如果来宾不只是普通的客人来宾是某个国家的总理的话呢，你知道我们政府一般上会怎么做吗？重要的国家了那个总理来的话呢，我们这个政府会出动那个外交部长去机场接机外交部长自己到机场去接机，来表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十节就是这个意思了，神看重你到一个地步，他说哎呀，我要为你预备这个美好的计划， 那我怎么把你带到这个美好的计划里面呢？我触动我的儿子，我自己的儿子来把你接到这个荣耀里去。比亲口说话还要尊贵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我的儿子了。我要我的儿子来把你接到我的荣耀里去。所以十一节说，这个耶稣跟你是同出于一，这个我们很少用的字，就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意思了，来自神的这个想法和计划里面，同样的来源，独生的儿子，神独生的儿子把他的儿女带进神的荣耀里面。如果你跟某某人你的朋友了就是聊天吃饭的时候聊起某一个相当出名的人物，某一个名人呢，然后聊起的时候就问说，哎呀，不知道你认识这个人吗？这个很出名的人物。然后如果你说我认识，那以前呢是我的同事，而且就坐在我后面的 cubicle 啊，在我的那后面的隔间而已，跟我一起做工做过三四年的。我说哇，你跟他是同事啊。哦，你好像沾点光了，虽然跟你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哦，你也觉得好像沾光了一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跟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是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成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人想到信仰啊，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在接触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人想到信仰，想到一个救主的时候呢，一般上有两个不同的想法。一种想法是，哎呀，我们需要一个从天上来的神，好像神仙下凡一样，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神，他才能够救你嘛。哦，我相信你就想到有一些宗教信仰是这样子的，超脱一个特别的神仙来到地面上，把我们这些凡人拉上去，这是一个想法。那另外的一种想法呢，是另外的一个极端的。另外一种想法是，不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人，完全一样的人，他唯一不同的是，他想到一些东西，他领悟到一些观念，直到他自己超脱了，他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去啊，这个就是我们也需要做的，你明白吗？我们也需要像他这样想，我们也需要像他这样的看待生活啊，我们也可以跟着他去，这是另外的一个想法，对吧？完全不同的神仙来救你，或者完全跟你一样的人跟着他，你才能够上到上面去。主耶稣这两样都不是。你的耶稣多么特别呢？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完全跟你不一样。这个创造的主，我们是那个被创造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位神。不过他却选择从这个高天来到地面上，变成和你完全一样的人。他居然说，我和你一样，我和你是兄弟，让你能够不只是沾一点光啊，让你从心里面想，哇，我应该怎么样的赞叹神的那种智慧，对吗？不是照着人的想法，而是照着神这个永恒里面的计划，成为人，跟我们一样。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有些人我曾经听过说，这个基督教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真的贬低了人的尊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叫你什么事都要听神的话去做，那人不是没有自由，人不是没有尊严了吗？其实不是，其实反而是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位耶稣的信仰才贬低人的尊严。为什么呢？因为当人抹杀了这个尊贵的神呢，你也抹杀了你最尊贵的身份。因为耶稣说他和你一样，没有了他，你没有这个尊贵的身份。难怪很多人真的觉得自己和动物没有两样， 那因为他和这个从高天来的耶稣失去了这个关系，他忘记了他自己最尊贵的身份。那所以人认识这尊贵的耶稣，怎么样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人就变得尊贵起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和这位耶稣居然是来自同一个神，同一个源头，多么的尊贵。不但是这样，第二个方面，圣经还接下来告诉我们，这个人，这个耶稣成为人来到这个地上呢，是要做一件事，是要解救他的弟兄啊。他跟你一样，那又怎样？他跟你一样是为了救你，救我。十一节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真理，就是虽然耶稣选择跟你一样，可是你跟我和耶稣的关系好像一块磁铁 magnet， 那这个磁铁的两端呢，一个 positive， 一个 negative， 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怎么说呢？我们是那个需要成圣的，我们有罪需要神来洁净，可是耶稣是那个来使我们成圣的人。怎么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呢？那记得刚才，所以为什么说那个以斯帖的故事啊？当以斯帖做王后的时候，当他听到哦，坏人这个哈曼要陷害他同族人的时候，他怎么想呢？啊，这个以斯帖是不是想，哇，还好我做王后咯，我现在做了王后，我很安全哦，那些外面他们人什么危险啊，时不时都不关我的事，即使是同族人我安静就好了，对吧？我不要讲，我不会死的吗？因为我是王后，不关我的事，是不是这样呢？不是，我就说了，他选择，他去告诉王，这些哈曼要杀的人就是我的同族人，他选择这么做，他没有顾自己，他选择冒险公开承认他们之间的身份。那我们的情况真的就像这些当时的这些犹大人一样，弟兄姐妹，因为从亚当，圣经告诉我们，从亚当夏娃开始，当他们背叛神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面对神的这个咒诅，神的这个审判的。不过耶稣他没有说啊，这不关我的事，他选择来到这个地面上，跟我们一样要面对神的这个审判和这个咒诅，要面对你跟我面对的那个苦难啊。这就是在这里这个作者要告诉你，他引用诗篇22篇，那边说什么呢？那边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12节，在会中我要颂扬你。那这里诗篇22篇是讲这个从天上来神的仆人啊，他忍受羞辱，他就是那个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远离我，为什么丢弃我，这个诗篇。那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苦，他不只是被抓了，他被羞辱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孤孤单单的在十字架上死去的那一幕啊，诗篇二十二篇就是讲这一幕。为什么呢？那因为他往下坠，他往下坠进入死亡里面，然后他往上升，他复活。诗篇继续说，他复活了之后，他邀请他的弟兄，哎，我跟你一样，我们现在一起来庆祝，来赞美神。所以这句话说，这个我在会中啊要颂扬你，这个会中就是教会，这意思真的就是教会，你跟我，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庆祝耶稣为你死了，然后呢为你复活，跟你一起分享他复活的荣耀。那这就是耶稣为什么降卑成为像你一样的人，因为他为你死了，他跟你一起可以庆祝他为你复活的这个荣耀，他跟你一样。在2015年啊，7年前，在印度有一个青少年叫做 Ankit Muria。 那这个青少年他要考他的高考啊，印度的高考， 那这个青少年他有一个特点呢、啊，就是他爸爸，他爸爸叫 Om Prakash。Om Prakash 在他读的高中那边呢、啊，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那边洗厕所的。他爸爸在这个高中洗厕所，他在那边读书。啊，结果呢，当他考到很好的这个成绩啊，他妈妈是在这个高中旁边附近一个工厂大老板的家做帮佣啊，身份也不是很高的一个人，父母亲都是很卑微的人。那他拿到一个优越成绩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吗？他有个照片啊，他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弟弟妹妹一起合照，哇，很自豪，大家这个家庭为着他的成就呢一起的庆祝。我相信啊，这个爸爸接下来几个星期啊，在那个学校洗厕所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神气，对吗？对啊，那些学生经过啊，我的儿子啊，那个是我的儿子，因为是他的成就来的，一起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耶稣就是这样，他没有看到我们在苦难在羞辱当中不关我的事，他反而来了。十一节说他不以为耻，他没有说这个我爸爸是洗厕所的，我不要管他，不是，他说我这个是我爸爸，耶稣说这是我的兄弟，我不要不顾他们，我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跟他们一起经历那个羞辱，来跟他们一起经历那个荣耀，为他们取得荣耀，然后跟他们一起经历这个荣耀。那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死，为了你承担你的羞辱，为了你分享你的荣耀，分享他为你取得的荣耀。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作者，对吗？这个希伯来书他想到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面对的那种苦难，那种在生活上的困难，那他在告诉他们，那我们知道了耶稣来，知道了耶稣为你来，为你受苦，把他的荣耀跟你分享，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那接下来他就引用这个以赛亚书了，引用以赛亚书就刚才我们读的起应经文了，看啊，记得吗？看啊，神跟他赐给我的儿女这句话。那因为当时以赛亚在他的时代呢，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如果你有上这个成人主日学院，你看到神通过先知讲话，以赛亚也是一个先知，不过神通过一个特别的方法让以赛亚宣布神的计划。什么方法呢？神的计划就是通过以赛亚要说，接下来这个国家要灭亡了，这个国家要被审判，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方法是什么呢？以赛亚，我要你生两个儿子，以赛亚你要生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会很特别的，一个儿子的名字呢就是掳掠的人快来了，这是你第一个儿子的名字，其实是第二个，掳掠的人快来了。大儿子的名字呢是剩下的人会回来，你可以想象吗？你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掳掠的人要来了，一个叫做剩下的人会回来的，你会这样给你的孩子去命名吗？很奇怪对吗？不过这就是做先知的就是这样啊，很多时候很做一些很奇怪的事，然后好像荷西啊需要娶一个妓女啊，那是另外的一件事，不过这就是先知。不过通过这两个儿女啊，你可以想象当以赛亚先知握着这两个儿子的手，掳掠的人快来了，剩下的人以后会回来的，当他握着这两个小孩子的手的时候啊，他就是很具体的告诉这些百姓，你们不听神的话，神给你两个活生生的人啊，来告诉你他的计划，就是有这个审判，后来有这个拯救，有这个审判跟这个拯救。所以十三节那边说，我要仰望神，先知虽然灰心，人家不听他，人家笑他，这个先知握着这两个儿子的手，我要仰望神，我要 等候这个神的时间，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他的计划。通过两个儿子还比这个更加清楚的吗？没有了。通过这两个儿子，神说我要审判，不过我最后后来也要拯救，所以我要耐心的等候神。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弟兄姐妹。当你觉得很灰心的时候，当你记得这个系列吗？告诉你耶稣为什么最好。当你觉得很灰心的时候，你抓住，不要放弃，因为经过了这个艰难之后呢，神会带给你恩典的，神会带给你拯救的。十四节还继续讲了，这个耶稣怎么救我们呢？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呢，来为我们取得胜利。同样的，另外的圣经的一个故事啊，是讲到三千年前，三千年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最怕的敌人是谁呢？如果你回到旧约，三千年前以色列人最怕的敌人是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来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很多次啊来攻打这些以色列人。有一次来的时候呢，派了一个差不多3米高的巨人，3米高啊。就是比我差不多高一倍左右了，这样高的一个巨人叫哥利亚。当他来的时候呢，所有以色列人都怕死了，对吗？看到这个哥利亚这个巨人，大家圣经说都躲在营里面，不敢出来，不敢出来面对这个巨人，没有人敢跟他打仗，他们都好像瘫痪了 paralyzed， 没有人敢动了。直到谁呢？直到他们当中一个牧羊童啊，这个大卫，这个牧羊童，这个青少年，不知道16岁、18岁左右最多。当他出来，他说：“哎，我要去打这个哥利亚。”大家说：“啊，你这个比我们还要小的这个少年人，你怎么可以去打他？你去送死啊！”不过他就愿意了，他愿意去。当然，接下来故事大家知道，他用那个鸡旋石，对吗？他击旋石，一块石头就击中了哥利亚，哥利亚就倒在地上，就这样子死了。不过这个哥利亚一个人死，发生了带来一个改变，对不对？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有胆量了，他们好像活过来一样，他们就有这个胆量去追杀，去攻打过去他们害怕的这些腓力士人。因为一个牧羊童打败了一个哥利亚，那就让整个国家突然之间再次的有信心。我们面对死亡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死亡平时特别现在坐在这里好像是很远的一件事情，对吧？跟你没什么关系，直到你突然之间发现昨天跟你讲话的那个人今天突然间不在了。当你发现这么一件事的时候，就好像上个星期啊，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一件事。诶，前几天还好好讲话的一个同学，一个朋友，今天不在了。那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知道死亡是一个令任何人都感到瘫痪，令任何人都感到没无助，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十五节就描述这个情况，我们是死亡的奴仆 slaves， 你在死亡下面呢，你没有力量，瘫痪，好像这些以色列人面对那个哥利亚，完全没有办法，完全都做不了什么事。直到一个弟兄，不是大卫，直到一个弟兄耶稣，他变成跟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为什么？就是要跟你代替你经历死亡。他真的死了，他不是来到这里很辛苦，他不是来到这里，他是很辛苦啊。他不只是很辛苦，他不只是说我要跟你一样，他还知道你最怕的最无助的那个东西就是死亡，所以他成为人。因为只有人才可以死嘛，耶稣坐在天上可以为你死吗？不可以。耶稣说我知道他们的问题，最大的那个问题，令他们无助的那个问题，我要来经历，为他们死，为他们死。所以当他死了之后呢， 这个清教徒约翰欧文啊 John Owen， 他就说耶稣亲自死了，叫我们脱离死亡。Through his death, he delivered us from death. 耶稣来死，来解救我们脱离死亡。当然，他不止死，刚才说他复活了。那你害怕、担心死亡的话呢？哎，你有一个弟兄，一个就够了，对吗？因为一个胜过了死亡。保罗接下来就可以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不用怕死，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可以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就是最好的弟兄了，跟你成为一样的人，不只是说我要跟你认同，不只是说我要跟你一起受苦，他还真的是为你死了，使到你能够得到解救，脱离这个死亡的害怕。所以下一次，那当你身边的人突然间不在了，你不用再感到彷徨，你不用再说为什么会这样。当然你会觉得哎呀，感叹，哎，我所爱的那个人，我所熟悉的那个人突然不在了。不过你也可以说像保罗一样，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有一个确实的一个计划，因为有一个人已经为你胜过死亡了。有一个人，不但这样啊，这个最好的兄弟呢，他还告诉你多一件事，他不只为你胜过死亡，他跟你继续走下去啊，共同的进退，这是第三点。最后一点，他跟我们一起的进退，他跟我们一起的进退。问我们当中的弟兄啊，弟兄而已啊，姐妹不用回答。谁了解剖腹产有多痛？不要随便举手，因为如果你的妻子真的是有过剖腹产的话呢，你举手回家可能会被骂了。不要随便举手啊！我的妻子就是剖腹产的，而且两次。然后剖腹产之后第一次啦，因为那个麻醉师给他的那个麻醉药不够，哇，很假了，很痛啊！在这个病房里面呢，我们也傻傻，因为第一次嘛，哦，不懂，哎呀，就多一点药不是行了哦？结果说，哎呀，需要忍了，所以我就在床边扶着他，看着他，哎呀，扶着他起来，哎呀，尽量耐心。信心细心，什么心都有了，少了一个心，就是同理心。看起来是很耐心啊，心里面想这么久还痛吗？那我可以尝试怜悯他，哎呦，他真的很痛，我可以尝试去关心他。不过如果我自己也有过剖腹产的话，如果可以啦，那我想我的想法我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十七节说耶稣是那个慈悲的那个大祭司，这就是慈悲的意思， merciful。 慈悲的意思就是这耶稣不是为你哀悼而已，这个耶稣凡事和他的兄弟相同，凡事每一件事跟你相同。那这个要慢慢的消化一下的，弟兄姐妹，消化一下，记得吗？哦，我们说这个耶稣来到地面上，经历过我们经历的痛苦羞辱，特别在那个十字架上，还有别的哦，他曾经饿了，饿到他很累，他曾经很累，坐在一个井旁，他曾经累到睡在船上，记得吗？那个暴风雨的晚上，那船抖来抖去，他还可以睡觉啊！这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多么累了，他还忍受他家人的不理解。曾经有一次啊，他家人讲什么？他疯了，他们真的讲耶稣这个儿子杀掉了。 被他家人误解，曾经他被人嘲笑，对吗？这个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人家讲：“哎呀，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咯。”当然，他不可能下来，因为他要救我们嘛，他不可能下来。不过，因为这样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呢，你的这个兄弟啊，他说：“我怜悯你，我是那个慈悲的那个大祭司，经历过你经历的一切。”而且啊，这边十七节说，他跟你同行，不只是因为他经历过你的一切，而且他是忠信的、忠心的、faithful、merciful and faithful。那怎么样的忠心呢？他向谁忠心呢？他当然向神忠心，因为他代表神，对吗？完成神的计划啊。不过这一点我们等到下一次才进一步的去想。不过另外一方面，既然他也是一个大祭司啊，弟兄姐妹，他也向你忠心，因为他代表你，他把你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向神说：“我了解他们的，因为我经历过他们的一切。”他跟着你，他不放弃你，因为他是你的兄弟，完完全全的一样。我在读神，就是在神学院啊，在读希腊文的时候呢，有一次这希腊文的这个教授啊，他来找我谈，他说啊，你可不可以考虑做我们希腊文的助教 ，TA 啊 ，Teaching Assistant 助教？我就想，哎呀，是不是我的希腊文读得很好啊，成绩，所以他叫我做那个助教，是不是啊？心里面这样想啊，不敢讲啊，对吗？然后那个教授说，原因是因为我看你啊，这个快40岁的人，又是华人来到我们的地方，又有家庭孩子，而在这个学希腊文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什么困难都遇过了，所以呢，你去教那些新生是最适合的，因为你什么困难你都遇过了，应该是你最适合，不是因为你成绩优越啊。这个主耶稣他能怜悯你，差不多就是因为他你所有的困难他都遇过了，他都遇过了，然后他才能够这边做那个祭司，就是代表你献上他自己做挽回祭啊，就是挽回神的怒气。神过去记得吗？我们是他的敌人啊，神应该审判我们，现在有这个祭司说，其实我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我承受过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其实我了解他们所经历的这种苦难，所以我代表他们来献上我自己，神的怒气就消缓了。那这是他为我们死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不只是这样啊，他继续的接下来圣经说，他怜悯我们，他是那个可靠的，因为他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结果呢，他还跟着我们。接下来啊，这边十八节说，搭救我们呢，从旁的帮助我们，他会很温柔忍耐，继续的帮助你。这个就是跟你共进退了。有一个著名的小提琴手，去年底到新加坡来演奏啊。然后就听收音机啦，开车的时候，这个导播就访问这个青年人啊，访问他说：“哎，听说你小时候其实你是有学钢琴跟小提琴这两个乐器的，为什么后来你决定专攻小提琴呢？”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笑啊，那个青年人，这个小提琴手就笑，我说原因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小时候我的钢琴老师很凶。我的小提琴老师很温柔，而且很耐心，所以我就决定专攻小提琴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做你的弟兄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他成为人，他曾经经历过你经历的苦难，他担当了你的羞辱，他是一个不只是怜悯慈悲，而且是可靠忠信的一个大祭司，他继续的耐心温柔的帮助你。那别人会论断你，别人会误会你，你的耶稣不会误会你的，因为他真的经历过 你经历过的一切，他会怜悯你的，他会跟你同行的，他会是一个最可靠的弟兄，最可靠。所以你就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开始提到了有两种对信仰的观念，对吗？一个完全不同的神仙下来把你拉上去，或者一个完全跟你一样的人，你跟着他的方法上去，这两种方法。不过主耶稣呢，我们来看这最后一个，主耶稣他从天上来，他洁净你的罪，他使你什么成圣，他使你成圣。不过他使你成圣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成为和你一模一样的人，成为一模一样的人来救你，使到你有这个把握，耶稣了解我，耶稣可靠，耶稣会耐心的帮助我，耶稣现在继续跟我同行。所以问题是，你认识这样的一个救主和兄弟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让圣经的话来指引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大的荣耀，因为这位天上的神居然乐意和我们成为同样的人。主啊，让我们也了解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做同样的人，就是为了跟我们分享他为我们争取的荣耀，通过经历各样的苦难，他为我们得到了，使到我们不再害怕，使到我们面对魔鬼，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夸胜，像保罗一样。主啊，更让我们知道，即使在现在，不只是将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现在，这位最要好的兄弟，他了解体谅我们，也是一个可靠的兄弟。主啊，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他也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乐意帮助我们，乐意搭救我们。主，让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不孤单，因为这位要好的弟兄跟我们同行。让我们当中在认识耶稣的朋友们得到鼓励，我们有这位跟我们一样的救主，我们可以投靠他，因为他是可靠而且怜悯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